约阿斯死于非命，现在你看亚玛谢也死于非命，他们很明显的被剪除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他们虽然经过了70年，等到你读到这个大卫的宝，大卫等到讲到主的家谱的时候，你看见根本就把这个三个王就跳过去了，所以从约兰一直跳就到了乌西亚。所以明白吗？当你读到这个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等到从家谱的时候是从约兰一直跳到乌西亚。那现在我们要问亚哈谢到哪里去？他不是活一年吗？约阿斯活到哪里去？他不是活40年吗？那么亚玛谢到哪里去？他不是在位29年吗？那弟兄姊妹，你看看他们的故事，很明显的，最后呢，你看他们都是死于非命，好像在还没有接受他一生，意思就是好像在还没有接受他一生以前，神就把他们的命就剪掉了，就剪除了。所以难怪最后你看见等到圣灵编辑主耶稣一生，编辑这个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位置的时候，你看见那三个王的名字不在里面。所以意思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很自然的，这个都和什么约兰的有关系，和约兰的妻子有关系。约阿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啊，就是因为这个谁呀、啊、就是因为这个亚哈谢的母亲篡夺了，这个篡位了，结果就杀了所有这个约阿斯的兄弟，只有他留下来的。那么然后下面接下来的又是亚玛谢的故事。所以很明显的，那么因着这个故事，那么圣灵到了这个马太福音家谱的时候，很自然的根本就没有提到他。那么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故事，你就知道了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确是很荒凉。那么其中幸好有耶和耶达，他不是王，但他却葬在王的坟墓里面，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要在王位上的话，那不是何西亚，因为何西亚根本就没有埋在坟墓，王的坟墓里面。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很清楚的，真正的王应该是谁？应该是耶和耶达。但是不管怎么样，虽然这三个人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等到圣灵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三个名字完全抹去了。所以从约兰呢，一直就跳到了乌西亚。所以意思就是说，到了约兰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把见证带到非常荒凉的地方。那其中有亚玛谢的故事，亚哈谢的故事，也有约阿斯的故事，也有亚玛谢的故事，里面不能说一点的得胜都没有，也不能说一面正面的东西都没有。你读亚玛谢有几分正面的东西，但是你看见最后他们还是拜了偶像，还是做了一些糊涂的事情。那么还有呢，等到先知要改正他们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怎么样都不肯，都不肯接受改正。所以最后你看这三个人都是死于非命，非常清楚，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不得善终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王既然是坐在神的宝座上，那么不要忘记他们是代表神的权柄，所以千万不能把神代表错，把神代表错了，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当然就变成非常的沉重。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这些事情发生。好，那么现在终于到了乌西亚。那么在乌西亚，我们要知道他在位是52年，如果大家读圣经，很少人像他这样在位那么久的，你看见吗？亚撒是41年。那么现在呢，如果有一个人41年，有的是40年是约阿斯40年，那么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是41年，没有错，但是真正能坐在位置上是52年，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只要是讨神喜悦的王，他们在位的日子当然是长的，因为神能够把更多的事托付在他们身上，他们在神的手中有用，他们能维持神的见证。所以这样的王活得越长的话，这样长在位越久越好， 因为他能够在全国上下能够顺服神，能走在神心意的道路上。所以等到你读到胡西亚的故事，我想最清楚的应该是历代之下，对不对？历代之下，那么尤其你读到26章，你就看见这个乌西亚怎么样讨神的喜悦。第4节，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马亚马谢一切所行的。所以可见亚马谢起初所行的并没有错，并没有不对，是后来他失败的，明白？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今天在我们读的这许多王，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有的是失败多一点，有的失败少一点，有的正面多一点，有的负面多一点。好了，然后呢，第5节，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所以他是个非常有追求的一个王，没有疑问的。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人城、亚比尼城和亚斯都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斯都境内又建筑了些城。所以你看见吗？非利士人永远是寒暑标，住在加沙那一带永远是寒暑标。到底以色列光景对和不对，你就要看和当他和非利士人对抗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很清楚了。所以呢，神就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并米乌尼人，很清楚的。所以亚玛利人就给亚门人就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那么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古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而且甚坚固，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现在考古学家找到了很多这样的望楼，他们都知道说那个时间刚好是乌西亚那个时候的。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是乌西亚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神祝福他。那么然后第11节，乌西亚又有军兵，那么叫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纳尼亚手下分队出战。那么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他们的手下的军兵共有3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那不光这样，15节，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就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那当然是神的帮助，甚至强盛。所以乌西亚在位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尤其他又活得很长，可以说呢是以色列国势是最富强的时候，好像日正当中一样。那就是因为他太蒙神的祝福了，结果悲剧就发生。第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明白了？所以这个就像约沙法一样。所以约沙法也是，既然他有尊荣也有资财，所以他就和雅各结亲。所以我们这个人太渺小，我们不能够经得起一点神的祝福，稍微神祝福我们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就心高气傲，稍微我们祝福一点，我们就凭着自己在那行事。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警告。那么下面说，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天要进到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堂上面烧香。那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王在做，这根本是祭司们做的事。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像乌西亚一样，全国他是最大的。那你现在呢，他想做一件事是空前没有人敢做的一件事，他要到殿里面去烧香。结果祭司呢，亚沙利亚就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跟随他去，要拦住他这件事。但是怎么样他都不听，所以呢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的香堂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马蜂来。所以大祭司亚沙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马蜂，就催他出去，催他出殿。 他自己也提出出去，因为耶和华降在于他。所以就是什么结果怎么样呢？下面第三二十一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明白吗？这个就是乌西亚的悲剧。乌西亚应该带领全国上下是日正当中的时候，但是就是因为心高气傲，结果他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这个是只有祭司可以做，你就是王也不能做。你千万不要因为说既然你做了神代表的权柄，你就可以随便出一个主意，不可以的。很明显的，你看你在这件事情上，因着乌西亚他既然有做了这件事情，结果是落在神审判的手里面，结果呢他就长了大麻风，一直到他死的日子没有改变过。而且稀奇不稀，一个王现在不能够怎么样，要和耶和华的殿隔绝，而且要住在别的宫中。他的儿子呢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就帮助他处理家事和治理国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乌西亚的结局。但是不要忘记，乌西亚和约坦实在说来是最后把以色列人从约兰那个完全不可收拾的那个烂的一个局面里面，可以说把他们拯救出来的。但是你看见悲剧还是发生了。那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乌西亚嫁婚的时候，就在那一天，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那么这件事情对以赛亚来讲是一个一生很重要的转折。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以赛亚他所经过的王，一个有四个，一个是乌西亚，一个是约坦，一个亚哈斯，还有一个就是西西家。所以说以赛亚可以说经过四个王朝。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等到这个乌西亚怎样讨神喜欢，还没有得大麻风以前，那么你看作为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他要得到何等的安慰。但他做梦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认为现在如果以色列有希望的话，应该在乌西亚的身上，结果没有想到乌西亚被长了大麻风。所以这就是给以赛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以赛亚第一章。第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那个时候以赛亚想到以色列人在，你知道在就是指的所有在南国的，想到他们的情形的时候，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那不止我的百姓不认识我，而且呢你看见说所有的百姓都像他们的王一样。那今天如果像乌西亚这样都长了大麻风，那么何况他的百姓。所以这里有一个描写，这个描写呢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被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的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受口。所以当以赛亚想到我们都是罪人，想到在以色列国里，在整个犹大国里面，从上到下，从乌西亚一直到百姓，哪一个不是长大吗？明白？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们要问，以赛亚还有希望吗？以赛亚他觉得这个今天在耶路撒冷，在犹大，那神的见证还有希望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以赛亚后来能起来听见神的差遣，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第六章。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六章，第六章怎么说呢？